2000年前，十字架的光芒照亮了黑暗和困惑的世界，彰显了上帝的品格。直到今日，人类最大的需要仍是耶稣生平所展示的上帝的爱。奇妙真相，道格巴奇勒牧师为您讲述永远的福音。欢迎每周来到萨克拉门托中心教会，在阳光明媚的加州探索圣经中隐藏的宝藏。
希望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圣经。我要请大家翻到一个比喻，只有马太福音有记录。其实在新约路加福音里有很多独家报道，但马太福音中的故事常常在马可、路加或其他地方也出现，只有这个比喻只记载马太福音第十三章。马太福音十三章，耶稣刚讲完那个关于在不同成分的土壤撒种的比喻之后，有些版本这里译成败子的比喻，不过今天大家很少用败子这个词，败子就是人常说的杂草，所以这课题目也可以叫做杂草和麦子。先给大家读下经文，咱们先把故事通读一下，我尽量减少暂停解释的次数，然后再一起研究这是耶稣说的话。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开始，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。在圣经时代，这种情形很常见，人们要想报复或者打击仇敌，就去他家的庄稼地里撒下杀伤力极强的杂草种子，杂草会汲取土壤中的养分，疯狂蔓延，甚至摧毁农田，几乎没办法把它们彻底清除干净，最终好麦子损失惨重。那个时代常有人这么干，罗马政权对此有专门规定，要是有人故意往别人家地里撒败子或杂草，影响别人的收成，处罚非常严厉。因为播种谷物是人们最重要的谋生投资，也是维持生计的食物之源。经上说，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败子也显出来，庄稼长出来后，败子也显出来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败子呢？主人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仆人说，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？主人说，不必，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，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败子薅出来，捆成捆，留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这是一个生动的比喻，后面还有耶稣的解释。因为没多久，门徒就回来问他，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。耶稣不仅讲了比喻，更是亲口清楚地阐明了他的寓意。讲解从三十六节开始，当下耶稣离开众人，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进前来说，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他们根本没提麦子，只是想知道败子的事。于是耶稣开始给大家解释，他回答说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，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。圣经中恐怕再找不到别的经文 把各种玉表的含义列举得如此清楚，直接一二三四五六，他们玉表的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把这些玉表都串起来，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他最后的总结是，凡被圣灵打开耳朵的，听到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。这个比喻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的解释，摇撼了门徒的固有观念。以色列儿女都认为，当弥赛亚来时，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消灭一切外邦人，因为他们不敬虔，必须受审判。而犹太人是上帝的敬虔的选民，外邦人在选民之外，注定要失丧。犹太人在里面，但罗马人把犹太人驱散到帝国各处。曾经有一场大驱逐，把犹太百姓驱离故土。听说过流浪的犹太人吗？甚至有种植物都以此命名，因为犹太人散居各地。犹太人坚信弥赛亚来时会召集所有选民回到以色列，旧约有好几处预言了回归，其他恶者将被分别出来杀灭净尽。可耶稣在这里的描述很不寻常，因为在好麦子中间混入了败子或叫杂草，根本没办法清除或分开，所以一段时期内二者要一起长。在耶稣升天去为我们预备住处之前，就是他死后复活之后，经上说有门徒问耶稣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是不是现在就要烧死所有恶人，把列国从他们手中夺回来还给我们？门徒们想知道，主回答，不，你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成长，败子会混在你们当中。耶稣特意解释，某段时期麦子和败子要一起长。其实这个故事还有很多层面，每次读都会有各种联想。我把经文录下来反复听，可惜几个特别重要的想法开车时没记住。我的想法来得快，忘得也快，只能祷告，请圣灵帮我回忆起来。主啊，我再通读一遍，然后尽力去讲解，请你帮助每个人都能有所收获。首先，人最初撒的种子都是好种子。上帝是田地和好种子的主人，他先撒下的是好种子。一切美好而完全的恩赐都来自上帝，创世纪一章十二节。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各从其类，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，果子都包着核，上帝看着是好的。创世纪一章经上连说了七个好字，很有意义的圣经数字，好好好好好好，一切都是好的。上帝在园中撒下了好种子，或在地上田地。主也告诉了我们田地预表什么。第二个象征，经上说田地就是世界。大家思考一下，我听过得有80%的牧师这样讲，田地就是教会。大家听过吗？不过有个问题，耶稣知不知道教会这个词？当耶稣解释比喻时，为什么不直接说田地是教会的世界，却只说世界？他的意思很清楚，全世界都属于上帝。诗篇24:1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。不仅教会属于他，全世界都属耶和华，到处都有上帝的麦子，不止在一处。事实上，这正是犹太人的困扰之一。他们素来以为我是唯一的选民，但上帝说，不，还有很多人会从东从西聚来。可能在上帝的选民中，或者是外邦人，比如乃曼， 上帝曾经医治乃曼，以利亚也曾受差遣去帮助外邦的寡妇，主甚至允许百姓被驱逐而流落异乡，亚伯拉罕更是把十一交给非犹太人麦基洗德。亚伯拉罕时代只有希伯来人，犹大之后才有犹太人之说，因此主说，我有很多百姓，你不可能都认得出来。很多跟随上帝的人被驱散了，和假信徒混居在一起，遍布于世界，世界就是田地。不管是上帝的真儿女还是假儿女，全都散居在田里。这地是好土地。诗篇五十篇十二节，我若是饥饿，我不用告诉你，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。良善的主人在自己的田里撒下了好种子。当世界刚刚从上帝手中被造之时，一切都是好的，是完美的，可惜闯入了仇敌。仇敌什么时候来的？当人睡觉时。睡觉有什么不对吗？过去的24小时都有谁睡过觉？我看看，是罪吗？有没有适当的睡觉时间？因此第一部分25节主说，当人正在睡觉休息时，敌人借机趁虚而入。人睡觉的时候，仇敌趁着黑暗的掩护，将败子撒在麦子里。撒在麦子里表示里面的这个词，在希腊文是很强调的表述，是彻底的撒遍每一个角落，不是这一点那一点，杂草四处蔓延，完全混杂在大片的麦子当中。开车在萨克拉门托转一圈，不难见到从瑞丁往南到贝克斯菲有片非常肥沃的山谷，有几处全世界最优质的土壤，种着玉米、稻子等各种谷物，偶尔有些麦子一片一片散在边缘。圣经里这块田地没问题，主人也撒了好种子，但每一期都长了杂草，撒旦的破坏很彻底，仇敌把坏种子撒满了麦子地，他污染了土地，以赝品入侵了所有的田地，趁人睡觉的时候。撒旦也是这样，趁着黑暗把伪造的谬道渗入传讲和实践真理的地方。之前的比喻讲过，种子预表上帝的话，就在这个故事前面。上帝在世界的田里有他的百姓，就是光明之子，他们因有上帝的话根植在心中而茁壮成长，可惜后来却被谬道入侵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他一直在撒播恶的种子。再加一段经文，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五、三十六节，耶稣说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，或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鸡叫，或早晨，恐怕他忽然来到，看见你们睡着了。有警卫看守原地，但当他睡着的时候，贼偷偷的溜了进来，往田里撒了杂草。我得稍微讲讲杂草，什么是杂草，长什么样子。希腊文中败子被译为沼生菇，在以色列又被称为毒麦，毒害损伤麦子，它外形极像麦子，特别是在未成熟前，甚至也会长穗子。从播种到成熟之前，它和麦子的颜色完全一样，但到生长后期会略显灰白。这时仆人来报告，你不是撒的好种子吗？可现在田里有颜色变化，说明里面有败子，显然是毒麦，也叫麦子，却是冒牌的麦子。世界上或者说教会里一直有假麦子。希伯来文的毒麦一词和通奸的发音很像。 开玩笑说独脉是指私生子，但口气像说野种，最好别在教会用这个词。我考虑过，还是不用的好。不合法的孩子还有个谐音词，也是我成长的血泪史，就是巴奇了。败子是有毒的麦子，腐败的、冒牌的、不纯洁的麦子，的的确确有这种毒麦的危害存在，也有人叫它雀麦草。它的影响可不容小觑，杂草不仅仅从下面崛起土壤中的营养，而且会自下至上的摧毁庄稼。如何从上面摧毁？我给大家读一下，毒麦大量遍布于东部，令农民极其头痛。它外形酷似美洲雀麦，但顶部不会像雀麦般下垂，也不会像大麦往外伸展，它只是笔直的向上生长。茎上到处长有小穗子，穗子较小，沿茎向上有序排列，直立生长。味苦有毒，单独食用或与普通食物混合，不仅会导致苦味，还会引起头晕、恶心，甚至呕吐。鸟类食用后会眩晕，走路或飞行摇摆不稳。毒麦略矮于麦子，含有恶性的毒麦碱，在碾磨麦子成为面粉之前，必须仔细地挑选并剔除出去，否则会危害健康。即使是当地的农民，经常清除杂草，也很难分辨毒麦与麦子。他们也常会把好麦子误认为毒麦草，而且通常二者的根会缠绕在一起，除非同时拔出来，否则根本无法清除，因此只有留着毒麦一起生长，直到收割。可见杂草、败子、毒麦草已经被撒进了麦子当中，盘根交错，小麦的种子排列很密集，麦苗头部彼此缠绕，根本不可能拿镰刀把败子砍掉，二者已交织在一起，麦子会渐渐长得稍高一点，只有等到收获时节，差异才会越显越明，那时就能很容易的区别出来。但要想在麦苗青绿时清除败子，也会伤了麦子的根，只能两败俱伤。得先留着败子。败子从哪儿来？还有，罪从哪儿来？起初一切都是好的，万事都有主的美意。创世纪3:17-18，上帝对亚当说：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田里要长出有害的、没用的、令人头痛的植物。在此之前一切都是好的。什么是杂草？我特意查了一下定义，杂草就是非栽培的野生而无用的草本植物，特别指生长于田地、排挤或伤害庄稼的植物，知道吧？蒲公英是可以吃的，谁试过除掉你家草坪里的蒲公英？你们吃过吗？都有谁吃过蒲公英？我吃过，可以吃。很多东西被称为杂草，只因为它们长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，却并非绝对没用，但会有损于庄稼，它们不受欢迎且令人生厌，疯狂的滋长于不应当存在的地方。没人希望麦子地里长出杂草。基督接着解释，当天使问怎么回事，你在田里不是种的好种子吗？主说没错，但这是仇敌做的。这个比喻非常重要，多少人看到这世上罪恶泛滥，世界越来越堕落，便说既然上帝是良善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有这么多坏人？为什么无辜的孩子会遭殃？为什么会有战争、疾病？上帝怎样回答？这是仇敌做的。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，但却有仇敌存在。奇妙真相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制作了一张 DVD《宇宙之战》，有人看过吗？ 几周前在奇妙真相电视频道首播，还会在更多的电视频道播出。制作宇宙之战的原因，并不仅是为了解释上帝如何创造万有，更要解释罪从何而来。良善的上帝怎能允许世上有如此多的罪恶？基督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你可能会想，上帝是全能的，为什么不直接把仇敌灭了？得先弄清楚什么是善恶之争。撒旦诬告上帝，怒火中烧的仇敌恨不得在全世界布满疾病和痛苦，他在上帝所造的完美世界撒下了败子。荆棘和蒺藜都预表罪恶，把荆棘冠冕带到耶稣头上绝非偶然。主随后被钉十字架，这是仇敌做的。马太福音13:19同一章之前的一个比喻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，就是仇敌，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。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撒旦或把真理夺去，或以谬道掺入其中，明白吗？撒旦企图如何摧毁早期教会，基督教不合法得彻底消灭，扔十字洞，烧火刑柱，非法定罪，抓进监狱。可这些招没用，教会愈发蓬勃发展。敌人说，既然没法消灭他们，没法连根清除，不如派些我的人混入他们当中。不能直接摧毁，就渐渐腐蚀，我要以假乱真。几周前我讲过一课，被稀释了的真理是仇敌做的。人们一直抱怨上帝，却没意识到这一切其实出自仇敌。耶稣继续解释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，天使也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关。注意，天使也非常关心庄稼，他们在看管检查麦田等等，田里怎么有杂草，上帝有没有差遣使者看顾他的子民，在世界的末了，天使是否也要参与大收割？到处都有这类描述，可以读一下马太福音24。我没有全按照先后顺序，耶稣先讲故事，然后再解释，咱们也得按这个模式。他要差遣使者，马太福音24:31，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。注意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全世界都要收割，不仅仅是教会，当然教会也是世界的一部分，也完全适用。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田地是指全世界？有人读了这个比喻，谁参加过教会的常务会议？有人公然犯了影响极其恶劣的罪，违背了基督徒的最基本原则，教会要开除他，众目睽睽之下必须有个交代。这时有人站出来说，咱们不能查验人心，应该允许败子和麦子一起长，等上帝把败子挑出去，他们把针对全世界的比喻只应用到教会范围，说教会无权开除教友。大家听过这样的事吗？这是在曲解和滥用耶稣亲口的教训。教会是否应该不时地除除草？听起来有点吓人，但不是吗？主有没有指出亚干的罪？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，有没有提到有个人与继母行奸淫，教会应该采取行动，当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，必须要处理。马太福音18，耶稣说，要是有弟兄公然犯罪，你先单独去见他，然后再带一两个人同去，他若执意不听，然后就要看他像外邦人一样。贯穿整本圣经，基督表述的非常清楚，如果有人一再执意拒绝上帝的教训，即使加入了教会也毫无意义。基督徒之名并不能帮人得到圣化，除非活出基督的样式。教会有责任开除不符合教友之名的人，这个比喻不能滥用。固然教会中仍有与麦子一起生长的败子，但他们是隐藏的，并不包括 犯了确凿的公开之罪的人，隐而未现的才是败子。犹大有没有犯隐秘的罪？耶稣很清楚，但并没有立刻揭露他，对吗？主直到最后都希望犹大能悔改。因此，的确有人心中藏着隐秘的罪，而且总有一天上帝会揭开一切的真相。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在讲整个世界。他说，容这两样一起长。主啊，不是说弥赛亚一来就立刻把二者分开吗？主说不，会有一段时期两样要一起长。有没有想过耶稣为什么必须来两次？为什么他从坟墓中复活后没有立刻说，好吧，咱们一起去天国吧，我要复兴我的国？为什么又等了2000年？从他第一次来到再临之前有一段时间，麦子和稗子要一起长，为什么？因为救恩计划还没有完全的演示出来，因为撒旦的特性还没有完全的暴露出来，因为撒旦的政权与上帝的国度或政权之间正在激战，战争尚未结束，两种政权统治的结果都要充分展示，而最终只有一个国能够永远长存，这是但以理书的核心内容。所以上帝要充分展明撒旦统治的后果，这并非一朝一夕能结束。不管什么时候竞选总统或者政府官员，候选人都说，我要实施一些新政策新规则，只要我能当选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，我一定言出必行，几乎每个候选人都说过吧。每次就职典礼之后，新政策会立刻生效吗？还是往往有个过渡？大家可以回顾历史，历任总统的就任情况，然后得出总结。他的确采取了新政策，看看这些变化。新政策实施后，的确有段繁荣兴盛时期，只有通过回顾，却不可能一上任就立竿见影，得等过一段时间，庄稼成熟，才能查验果效。这正是现今世界的情形，耶稣和撒旦的不同政策正在显明不同的效果。有时有人问我，道格牧师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？我回答，是啊，真的越来越糟。也有人过来说，你有没有觉得形势越来越好了？我说，对，是越来越好。刚好有人一直站在旁边都听见了，说我，刀哥，你还真够中庸的呀，对什么人说什么话。我说不，因为我都相信。我相信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糟，恶者更恶。上帝的百姓在主再临前夕会是怎样的情形？这不是答案，我在问大家。耶稣再来之前，基督徒是会变成最不敬虔的人，还是说那时主将得到一个比任何世代都更亲近基督的教会？耶稣再临之前将要进行一场大收割，会有一群被圣灵所充满的百姓，在杂草泛滥成灾的日子里仍坚持秉行公义。经上说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，所以情形既是更糟，也在更好。在同一时期，在上帝的教会，主将收获更亲近他的真子民，但也有恶者。经上说，恶者越久越恶，罪恶滔天，都发生在同一时期，越来越明朗，越黑白分明，直到最后收割的日子。但之前，二者要一起长。路加福音9:54，他的门徒雅各、约翰看见了撒玛利亚人没有迎接耶稣进城，就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这可是经文，以利亚这样做过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你看，连门徒都有这种想法，有一天弥赛亚来了，就要烧灭一切恶者。这种念头并非是全无依据的，那是主再来时的预言，大分裂。 主再临时才会像狮子。门徒把主再临的预言和主第一次作为牺牲的羔羊降世混淆到一起了，所以主不得不解释，不是现在，会有一段时间大家都等烦了，有人忍不住问，主不是应许要再来吗？开始有人嘲笑怀疑他的再临，就在等待庄稼成熟的那段日子。新郎来迟了，所有的童女都睡着了，有个等待的时期，咱们正处在这个时期，我们正处在接近尾声的时候，朋友们。马太福音13:30，主说，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稗子薅出来，捆成捆，留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也就是说，世界上会有假麦子，不是真的。教会里也有假基督徒，假冒为善。世俗中有没有一些人看起来道貌岸然，骨子里却很坏？世界上的人是否也会做好事？世界上有没有很多其他信仰背景的人也真心爱慕真理，只是还没有找到耶稣？耶稣说，他另外有羊在别的圈里，也要听他的声音，只是现在还没听到。他们听我的声音，就会跟我离开巴比伦，最终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。现在羊群仍被分散在世界各地，耶稣再来前夕将会有场大摇动，所有人都被摇到两个阵营，那是最终的阵营，也就是收割的时候。咱们已经非常接近高潮，会有一段等待的时期。等等，再查看一节经文非常重要，要是其他经文没记下来，就记住这句，哥林多前书4:5，保罗说得很清楚，哥林多前书4:5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。岂不知我们将来都要行审判吗？别提前行动，只等主来。什么时候？主再来的时候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。即使我正和你谈话的时候，心里也会有些小想法，没人知道，但上帝知道。人思考时会有千头万绪，上帝却只有上帝能洞察人心。到大审判时，上帝可能会拿出录影带或 DVD， 打开开关，一切暗中的隐情，即使是人心深处的意念，一切都会显露无遗，没有秘密可以隐藏。只是要等到大收割的时候，之前二者要一起长。当我第一次刚开始参与传道时，年轻人总是很理想主义。我深信我任职的第一个教会一定是非常绝对敬虔的教会。中心教会不是我任职的第一所教会，不过刚来就任时，我想让大家与主第二次立约，不仅是普通的浸礼之约，而是忠心盟约。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，你们可能巴不得忘了。我就是想确认，如果只是个人悔改是一回事，但我希望每个教友都能经历这真理之约，因为无论教会内外，都有太多世俗的东西，我希望大家都能长成更好的庄稼。我希望人人都敬虔，教会要保持严格的标准。要是我觉得麦子中可能有几根杂草，恨不得马上连根拔掉。当然，我至今仍然很理想主义。但我明白了一点，即使你自己想严守高标准，也无权强迫别人改变想法。有时候真以为自己能看透别人，可我会错把麦子当稗子，稗子当麦子。随着时间流逝，我才明白，我并不能读懂人心。我可以应对一些表面现象，显而易见的表象，隐秘的事我并不知情。比如开车停在萨克拉门托高速出口，有人向你伸出手，帮帮忙吧，
给点吃的，我饿了几天了。
都有谁心里会盘算他们真的是饿了吗？我们并不清楚。我可能讲过这件事，一天晚上我去电台，这件事让我挺难堪，还是说说吧。每次去电台录节目，我会提前到那儿买个小煎饼，然后在心里备备课。我停在一个药店门口，一家小药店，门口有个年轻人，看起来很可怜，他求我给他一点零钱去买吃的。我自己当年也曾经在街头乞讨，要来钱就去买啤酒，这套老招数我早就用过了。我去大垃圾箱捡东西，在街边行乞，我还知道要钱的窍门。抱只小狗伸手说，我的小狗饿了，人们不会同情脏兮兮的年轻人，却会同情小狗。我不能把乞讨的秘诀全都曝光。看着这个年轻人，我想，站在卖酒的药店门口说你饿了，我的态度还算友善，大概回应今天不行这类的话，然后过马路买煎饼。我一直透过窗户看着那个年轻人，后来终于有人给了他零钱，他穿过马路走进一家快餐店，又拿着食物出来。我真后悔，哎，我自以为聪明，认定他要钱只是为了买毒品或酒，可他真的饿了。如果早知道是这样，我会给他买份吃的，请他和我一起吃。他真的只是饿了。可是我，这件事让我明白，我没有能力读懂人心。我们常常妄下结论。有一次门徒问耶稣，我们看见一个人赶鬼，可他不是自己人，我们就阻止他，因为他没有咱们的许可，没经过正式检验，没拿到许可证。主回答，不要禁止他，不抵挡我们就是帮助我们。人有时喜欢很快下结论，但耶稣说要让稗子和麦子一起长，等到结果时的时候，自然真相大白，让时间证明一切。你只管等待收割，而收割真的是非常严峻的事情。耶利米书八章，收成的时候，得救的必得救，失丧的必失丧。经文说，麦秋已过，夏令已完，我们还未得救，现在要努力长成麦子，别长成稗子。这样的经文还有很多，约翰福音四章35到38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这是耶稣刚在井边和撒玛利亚妇人交谈之后，门徒很稀奇，主为什么和他说话？撒玛利亚人注定都要失丧，怎能和他们说话？在耶稣的时代，要想侮辱某人，就说他是被鬼附的，或是撒玛利亚人，说对方是被鬼附了的，或是税吏，或撒玛利亚人，耶稣就曾被污蔑为被鬼附着的撒玛利亚人。这天门徒准备食物归来，看到耶稣竟和撒玛利亚人说话，还是个妇人，这在他们看来是最不堪的人了，注定要失丧的。可耶稣通过这个妇人感动了全城的人，大家都信了他的话，来到城外找耶稣。这是一次灵命的大丰收。这时耶稣对众人说，庄稼已经熟了。门徒看到人群从撒玛利亚的城镇涌出来寻找耶稣，这是指收割的时候，这是门徒意料之外的丰收。当耶稣谈到麦子和稗子，他是说到处都有人，门徒或使徒。你们不认识我的民，有些人你们以为是属我的，其实不是。很多犹太人自称为信徒，但犹太血统并不代表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女。教会名册上的名字不能证明他已经拥有了新的心，而成了主的真百姓。某人若只有世俗的身份，仅凭名字不在教友名册上，并不能判定他远离教会。很多真相我们无法揣度，这绝不是说用不着鼓励大家加入教会了。但入教会并不是得救的前提， 得看清你的果子是什么，从果子判断收获时如何最终辨别庄稼，从果实的差异，天使很快就能识别出来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俗语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当然，这里是指福音的种子。启示录十四章谈到大收割，听起来更像是比喻。我观看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，我又观看，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快镰刀。当耶稣再来时，手中拿着什么？谁记得乌克兰以前的国旗什么图案？是斧子和镰刀。乌克兰的国家特色之一就是广袤的麦田。镰刀斧子很常见，谁用镰刀割过草？年轻人恐怕没机会。我用过，用大砍刀或小点的镰刀抓起一把草，咻，刀一掉锋利。基督拿的应该是大号砍刀或是大镰刀，他要来收割。这是收麦子的时节，麦子已经被分别出去。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，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。这是在收割的同时听到的声音，耶稣正在聚集他的选民，对吗？这是收获得熟的人，麦子。还是这段启示录继续讲，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，他也拿着快镰刀，是刚才提到的那位收割的天使吗？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，是有权柄管火的，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，这是另一位天使，伸出快镰刀来，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，因为葡萄熟透了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收取了地上的葡萄，丢在上帝愤怒的大酒榨中。这是收割失丧者，同一时期得救的被收割，失丧的也被收割。这是在告诉我们，末了会有一场大的分裂，现在麦子和败子完全交错在一起，很难区别出谁是真麦子，谁是赝品，谁是真诚的，谁是假冒为善。但很快会有一场大的摇动和分裂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耶稣谈到这种情形，三十一和三十二节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他们是收割者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所有人都要被分开。山羊和绵羊有区别吗？他们不都是家畜吗？我是说，山羊也有价值，山羊奶可以喝，绵羊可以剪羊毛，两种羊我都养过，告诉大家它们的差别非常大，可以同时在一起喂养，但差异很大。同样的，麦子和败子也有区别。以西结九章，这里和启示录十三章谈到的上帝的印与受印有所关联，这是一次很彻底的分裂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，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，那是恨恶罪恶的人，爱上帝就会憎恶罪恶。像约伯，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，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，你们的眼不要顾惜，也不要可怜他们，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，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。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。这是审判的时刻，不过审判之前先把两种人彻底分开。 圣经有没有说，在末时人人都要盖印，不是上帝的印就是兽印，收割前所有人分入两个阵营。要知道，当香蕉被送上传输带检测，质量不合格就不能贴合格的标签。当橙子被送上传输带检测，如果有质量缺陷，现在都是电脑检测，橙子通过输送带时，电脑会通过数据分析马上进行分类，分成不同等级，不像以前得靠人工分拣，不合格的橙子会直接转到另一条输送带上。好橙子被留下，贴上香橙的标签，其余的都会被淘汰。现在程序检测正在进行中，大收割之前每个人都要被盖上印记，不是吗？你是真信徒吗？该认真对待你与主之间的关系了。没人想和被淘汰的水果在一起，对吗？马太福音13:47-50，今天一直在学习这章，天国又好像撒网。刚讲完败子的比喻之后，这是又一个新比喻，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，老式的大渔网聚拢各样水族，网系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。环保主义者不喜欢这个比喻，如今仍有渔民撒网捕捉金枪鱼，却容易伤及无辜，想捕金枪鱼却杀了海龟，连累了海豚，滥捕导致很多海洋生物濒临灭绝，撒网捕鱼无异于杀鸡取卵，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，一网撒下去，各种水中生物都被网住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个比喻还有另一层信息，我宁可不讲，可耶稣一再强调，我若避而不谈，就是在逃避责任。如果你完全信赖圣经，这里有一点讲得非常明确，事实就是，要是人没得救，就要被丢弃，被丢弃的就要被丢进火湖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我还要再分享几节经文，施洗约翰描述马太福音3:12，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这也是一种收割的工具，当地人用这种大簸箕得有一人高，必须用两只手摇，有点像帐篷会时摇的大扇子，或是妇女手拿筛子上下摇动，只留下谷粒在筛子里，夫子就会被筛出去，摇筛的时候，谷子和麸皮就会彻底的分开，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两种选择，或被收在上帝的仓里，主为我们预备的地方，或者是火湖，不灭的火。路加福音16:26，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，有两种报偿，给拉撒路的奖励。对了，这并不是说拉撒路在世时就得到了上帝的赐福，没人觉得他活着时特别蒙福，他是贫穷的乞丐，似乎在上帝的咒诅之下，但他心有正义，不能只凭表象判断。但审判之后，拉撒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他在谷仓里，在上帝的国。而那个财主生时看似尽享福会丰盛的宴席，他有丰富的真理的知识，可死后却在痛苦中哀哭切齿。明白什么是哀哭切齿吗？无痛分娩术发明之前，医生会告诉产妇，宫缩很痛时，嘴里咬一块皮子，防止把牙咬碎，因为剧痛时，人会不自觉地咬紧牙关。内战期间做手术，有时战场上没有吗啡类的药物，那时还不用吗啡，是用氯仿麻醉，医生会让患者咬点什么，否则剧痛之下 比如没有麻醉时截肢，患者可能把牙咬碎。人在剧痛时会咬牙哀哭切齿，是很可怕的情形。可经上这样说，其实这既是警告，也是在鼓励我们要避免成为败子的命运。田里收割之后，你会怎样处理杂草？摆成艺术品粘到墙上吗？还是直接烧掉？杂草毫无用处，捆成捆儿。昨天我还在除草花园里的杂草，我把割下来的草堆到一边，第二天它们就会在300度高温中化为灰烬。杂草或败子会被堆到角落，等干了烧掉，或以后再处理。在比喻里，经上说要有一次大分裂。亚伯拉罕告诉财主，谷仓中的麦子和被除掉的败子之间会隔着天堑。马拉基书4:1-2，旧约的最后一卷书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那日临近，势如烧着的火炉，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阶，在那日必被烧尽，根本枝条一无存留。真是感谢主，还有转折。先讲了恶者的命运，首先堆起败子捆到一起烧掉，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。你是不是敬畏上帝之名的人？因此一定会有一次大分裂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。马太福音7:16-20，耶稣说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注意下面，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主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，他希望我们拥有圣灵的果子。什么是圣灵的果子？再看看那几项，加拉太书5:22，仁爱，就是爱上帝和爱邻舍，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上帝希望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成为真正的基督徒。有两种孩子，耶稣在诠释这个比喻的意义。他说，有上帝的儿女，也有魔鬼的儿女。常听到有人很中庸地说，我们全都是上帝的儿女。圣经从没那样教导。圣经开篇就说，有上帝的儿子们，也有人的女儿，是不同的两群人。甚至耶稣在讲道时也对宗教的领袖们说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。人若想得救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约翰1:3-1，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。世上既有上帝的儿女，也有魔鬼的儿女，这就是事实。一切皆以私利为动机，只为自己而活，就是魔鬼的儿女。就算叫他们上帝的孩子，但只要心没有悔改，就会抵挡上帝。耶稣在好几个比喻中都清楚地谈到有两类孩子。我特别喜欢这个结尾，马太福音13:43，谈到截然分为两大阵营。主说，那时会把杂草全都挑出来。有没有见过除尽败子后的麦田，满眼望去只有麦子，茁壮的庄稼？昨天我们在花园里除草，完工之后回过头，欣赏着美丽的成果，心想终于干净了，这才是我原来种的花，和我设计的一样，没有一点杂草。经上怎样说？那时，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。耶稣是在引用但以理书12，经上说，智慧人必发光，3节，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 还有马拉基书咱们也读一下。谈论公义，经上说，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。生活中拥有圣灵的果子，就会发出光芒照耀世界，不仅仅照亮教会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在这几近收割的时节，要让你的明光照耀。你这样做了吗？这个比喻寓意十分深远，他讲述了撒旦从起初如何开始在上帝的好土地中撒下败子的种子，一直到最终收获的时节，两大阵营截然分立。不过其中的奥妙在于，有时虽然开始看起来像杂草或败子，可仔细观察后发现，它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，我看错了，它只是长在败子中间，其实是好种子。有没有人除草时把一颗好花当成杂草给拔了？然后哦，主之所以让我们再等等，是因为有些植物暂时还无法确认。这个故事令我有些纠结的是，有人可能会想，我既然不是麦子，那就是败子，没其他选择。请大家千万不要误解，你仍有选择权。主能帮你进行生物改造。听过生物工程吗？生物工程师想提取种子中健康的基因，培植出最健康的族种，人未必真能做到，但是主可以把我们这些毒麦变成真正的麦子。不管你是怎样的人，来到主前，他都能改变你，他会赐给你新的心，难道不是吗？没得到新的心之前，人都是撒旦的俘虏。到主前接受新的心，为迎接收割做好预备。埃门。我希望能参与收割的工作，也帮助别人做好预备。你们呢？一起祷告吧。慈爱的主，倘若我心中有假冒为善，请赦免我。我愿坦诚见主，你的使者来收割时，请把我们收入麦子的仓中。我们祈求主继续行神迹，你就是生物工程师，请在每一片新田动工，让那里完全变化更新，长出新生命。请赐福教会，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，帮我们在心中和前额盖上你的印记。愿我们散去回家之时，仍拥有能吸引他人到你的国度的喜乐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嗨，朋友们，奇妙真相很高兴为您提供这本预言学习版圣经，里面附有各种研经工具、圣经地图、红字标注、串珠学习、奇妙真相27课研经指南，全在这里，帮助你个人灵修，也帮助你与朋友一起查经。想了解如何获得预言学习版圣经，请拨打屏幕上的免费电话或登录网站奇妙真相.com。